肖邦之夜。四季之夜，秋夜在北京最美。去年北京许多秋夜，因有一夜是有傅聪演奏的肖邦之夜，更是平添了一份难得的美丽与温馨。音乐并非与北京无缘，北京有无数的夜晚，歌吹乐喧，有的是迪斯科和伪摇滚，也不乏酒吧的靡靡之音，还有大街上劣质音响里迸发出的燥热的电子乐声。只是没有肖邦，肖邦似乎在遥远的巴黎或者华沙，是傅聪为我们带来了肖邦，从异国他乡，从夜的深处。傅聪走上台来，一件黑色的燕尾服和18年前回国演奏时好像没什么两样，他的手指却还是那样美，虽然缠着绷带，依然柔弱无骨，触动琴键时，连琴键也变得柔软如一匹黑白相间的丝绸。我坐在楼上的第一排，他的手指看得格外清楚，清风临水一般掠过琴键，便像是荡漾在一圈圈清澈动人的涟漪。偌大的剧场和我的心都被这琴声抚摸得有些湿润了。看傅聪坐在钢琴前弹奏，总让我止不住想起了白辽兹当年看肖邦在钢琴前演奏时说过的话。他变成了一个诗人，歌颂着自己幻想中的主人公和骑士风度的功勋，歌唱出他的遥远的祖国。在我眼中，他和肖邦在钢琴旁叠印着，融为一体。想想他和肖邦共同的身世，平飘絮薄，浪迹天涯，便越会体味出白辽兹画中的滋味。说实话，傅聪带来的肖邦的钢琴曲有我许多的遗憾，我并不大想听肖邦的前奏曲，虽然才华横溢，但怎么也脱不出练习曲的痕迹，是太小的小品。而我想听的许多乐曲，他此次牵令而未演奏，比如肖邦最著名的、最富有诗意的、被誉为抒情诗篇的升 F 大调和降 D 大调夜曲，作品 15-2， 作品 27-2， 但他毕竟为我们带来了那样动听的降 B 小调、降 E 大调、 B 大调夜曲，作品 9-1、2、3， 明朗宁静，凝神沉思，琴里关山，梦中明月，还有 F 大调第二叙事曲，作品37，如歌如诉，如怨如慕，寒树依偎，夕阳明灭，还有年轻时弹奏得到肖邦钢琴比赛大奖走向世界的他最拿手的挥洒自如的马祖卡，这就够了。因为这毕竟都是一首首玲珑剔透的诗，在一个秋天的枫树已不再那样火红，银杏已不再那样金黄的污染严重的季节，在一个艺术包括音乐在内的文化世界变得王纲解体却大王旗频变的季节，一颗赤子之心尚存，不仅保护得那样好，还能让它绽放出如此美丽清新的花朵来，实属不易之事了。是的，肖邦之夜并非是抒情之夜，那样既误会了肖邦，也误会了傅聪。听肖邦确实能听出缠绵和抒情，但的确也能听出断鸿声远，天涯望尽，听出万里寒烟，一片冰心，听出心律如歌，思念似海。演出结束了，大家拼命地为他鼓掌，他双手抱在胸前，深深地向大家鞠躬。那晚的夜色真好，好像真的滤掉了许多喧嚣和燥热，好像真的充满几分宁静和沉思，好像真的在路的远方，在夜的深处，有关切的呼唤和等待，是因为有着美妙的琴声，像空气，像花香一样弥散在夜色之中。是因为有肖邦向我们走来，用他那有些冰凉却柔软的手指，用他善感的心和美好的音乐，将夜色和我们一起拥抱。 我知道以后会有许许多多的夜晚在等待着我们，但肖邦之夜并不多，许多的美好就是这样转瞬即逝。回家的路上起风了，吹起的尘埃飘荡在秋日的夜空，与落叶同飞。暮年放翁和晚年雷诺阿。放翁晚景颇惨，衣不可招为人病，书犹能读足忘穷。他以笔写心，聊以用读书和写作维持着清贫的自尊，看剑南诗稿墨几卷，更多的是平常之心。九十衰翁心上还，拂金随处亦悠哉。偶拂拄杖登山去，却换孤舟过渡来。他兴趣盎然，不断的帐篱外出，买进烟波不用钱。他那时对外出接触世风民情与大自然的理解，和我们如今某些豪华的旅游大相径庭，所以他从司空见惯中看出山从树外参差出，水自成荫曲折来，看出其中我们容易忽略不计的迂回有致的曲线。他从屡见不鲜里看到片月又升红辽岸，孤舟长战白鸥波，看到其中我们常常视而不见的斑斓色彩。同时他看到农事架墙，体味到乡间情味，林夫筑场收早架，西姑富农卖新茶。在家耕竹野蔬园足味，屋瓷生草亦安居，知足常乐。日复一日平淡的生活，他却能够捕捉到生趣。小旦过门尝冷粉，微风解唾看新黄。傍梨林妇收与狗，叩门村医送药方。偶然过门的小贩卖的凉粉，微风之中钻出土的新竹，邻居女人收起渔具，村里的赤脚医生送来药方。这些琐碎的生活，放翁一一入诗，让人感到平易中的温馨。挂墙多汉客，插架半唐诗。浅清家酿酒，细读手抄书。读书不再是安身立命的功名之事，而是一种惯性的生活和心情的轨迹。体卷上平书隐睡，能够想象着那时的放翁一定是看着看着书，眼皮一打，书掉在地上，书成了他的安眠药和贴身知己。读暮年放翁，总想起钱钟书先生的论述。钱先生特别强调咀嚼出日常生活的深咏的滋味，并说陆游全靠这方面去打动后世好几百年的读者。读暮年放翁，我忍不住想起晚年时的雷诺阿。去年的夏天，美国费城专门举办了晚年雷诺阿画展，我特意赶去看，发现晚年雷诺阿已经半身不遂，坐在轮椅上，把画笔绑在手臂上，画出的大多是女人的身影和裸体，无一不是肥硕的、健康的、美丽的。特别是画展的最后一幅，叫做音乐会，两个肥硕的女人正穿衣打扮，准备去听音乐会。那两个女人占满整幅画框，满怀的喜悦之情几乎要把画框冲破。看到满满几个展厅的画作，想到一个老迈残病之躯创作力那么旺盛。雷诺阿活了78岁，放翁活了86岁，他的活力和雷诺阿真的很像，几乎每天都在写诗。82岁时，放翁写过一组戏前老怀，其中有花前骑竹强鸣马，阶下埋盆变作池。返老还童是和雷诺阿把女人都画成肥硕的一样的童心，一样的赤子之心呀。我不知道我能活到多大年纪，即使活不到放翁和雷诺阿那样的年纪，也要向往那样的心境。那是一种 遥远的境界。聪明只是漂亮的纸张。小铁上初二的时候，有一天下午，我和他妈妈出门，问他去不去，他摇摇头，一个人闷在家里。晚上我们回到家，他问我，你发现咱家有什么变化吗？我望了望四周，一切如故，没发现什么变化。他不甘心，继续问我，你再仔细看看。我还是没有发现什么蛛丝马迹，倒是他妈妈眼尖，洗脸时一下子看见脸盆和脸盆旁边的水管上贴着小字条，上面写着脸盆和水管的英文名称。我这才发现屋子里几乎所有的地方，柜子、书桌、房门、厨房、暖气、音响、书架上面都贴着小字条，字条上面都用英文写着他们的名称，每一张小字条剪的大小都一样，都是手指一般窄长型的，不仔细看还真不容易看到。他很得意地望着我笑，不用说，这是他一下午忙碌的结果，我表扬了他。那一年，他对外语突然有了兴趣，他就是这样开始学习外语的。他所付出的努力一般是在家里，总是默默的，所以当别人夸奖小铁聪明时，我的虚荣心得到了满足。但是我很清楚，孩子是以他的刻苦取得他现有的成绩的。有时候他很贪玩，读中学时最迷恋的是 NBA 美国职业篮球联赛，哪怕考试再忙，电视只要有 NBA 的比赛，他是必看不误。你怎么说他，他也是雷打不动。为此我和他发生过冲突，冲突到了极点，弄得他哭着对我说，我什么时候因为看 NBA 把功课耽误了？我现在看电视耽误的时间，我会安排时间补回来。现在我相信他了。他读大学期间时间更紧张了，偶尔回家一趟，或是陪他妈妈逛商店，或是陪我聊聊天，其实都是很耽误他的时间的。我知道我们大人的时间显得越来越庸散了，但是孩子正是忙的时候，而且我发现我变得爱唠叨了。也许好不容易看到孩子回家一趟，总想和他多说说话，便缺少节制，而他变得懂事了许多，从来没有不耐烦过。他总是放下手中的书本，听我说完之后，便对他妈妈开句玩笑，妈，你看我爸又耽误了我的时间，我得晚睡几个小时了。有一次他让我帮助他买盏应急灯，说晚上一过11点宿舍就熄灯了，我劝他少熬夜，他说同学都这样，每个人的床上都有一盏应急灯，应急灯要是妨碍同学了，他会骑上车跑出校园，到学校旁边的24小时永和豆浆店买点吃的，就开始温书，一坐就是半夜或一个通宵。虽然我不赞成他熬夜，但我赞成他刻苦努力。在智商方面，孩子之间的差别不是很大，关键在于每个人付出的努力不一样，结果就是不一样。要知道，聪明只是一张漂亮的糖纸，外表可能闪闪发光，挺好看，但包裹在里面的东西才是最重要的。这重要的东西就是刻苦。本书到这里就全部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